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的题目很简单，一位令人惊叹的君王。我们来这位君王呢，其实他是一个宣教士君王 ，a missionary king， 成功的一个成功的宣教士的君王。到底圣诞节的总意义是什么？当然说，哎呀，圣诞节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哎呀，圣诞节是牺牲，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啊，放下一切爱世人，都是圣诞节里面的主题。但圣诞节的大主题是什么呢？刚才我讲的是分题，那大主题是什么呢？大主题其实就是这个天使所宣告的，我给你们那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有救主，就是主基督。圣诞节的大题目，那个大主题就是说，耶稣来了为要拯救你跟我，为要拯救全世界的人，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诞节的大主题，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这个主题的一个主角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再来温习这个故事的其中一部分，马太福音的那部分，还有路加的一部分，我们刚才也读到了。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预备请。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几个我是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我要牧养以色列们。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在东方所看见那个星，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喜，进了房子，揭开宝盒，拿着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知道的事情啊，耶稣，我们知道说圣经每次常常提醒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上啊，所有的君王啊，我们说啊，这个什么王子啊，威廉王子出生了，我们啊，大家都好像是为他高兴。虽然我们不是英国人啊，但是他们这个 baby 是非常可爱，英国的王室家庭啊，有一个小 baby 这样子。所有的君王啊，都是出生的啊，唯有基督呢是降生，这个是中文翻译哈，那么英文翻不出来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出生证明书，没有降生出名书的，这证明书的啊，你们都是出生啊，而不是说啊，你从上面降下来的。唯有讲到耶稣的时候，就是说基督是降生的，意思是说从天而降，不然的话怎么叫降生呢？从天下来的，为什么降生呢？因他本是与天父同在，他受神的差遣，成了血肉之躯，住在我们中间，成为一位宣教士君王 ，a missionary king。他是君王，但同时也是宣教士。各位，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君王，在世界一个君王，他不做君王了，他去做宣教士？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耶稣就是那一个，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他也成就了神的旨意。各位，我们这句话常常听见，神只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是一位宣教士。God has only one son, and he is a missionary. 这句话我们听得很多啊。今天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以前的宣教士，我们的青年的牧师叫做Patrick Hall, 是吧？啊，那么他现在呢就去了，在亚洲做宣教士。今天呢，他父母忽然间来到这里。I'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parents of our former youth pastor, Patrick Hall, and his parents, Ben and Alice. Can you please stand? I'd like to let you know that Patrick is their only son, and he is a missionary. When I prepared this slide, I did not expect that you guys would be here today. Good. 他们非常爱中国人 ，Alice 还穿中国衣服，感谢神的。神就因为一个儿子，他就是宣教士。所以各位，若是有一天你的儿子忽然间蒙到神的呼召，对你说：“爸妈，我希望做牧师，我希望做宣教士。”我巴不得你也有上帝的心肠肺腑，你说好吧，因为耶稣也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成为一个宣教士，多么的荣耀神的一个事情啊！好，我们来再看啊，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君王的宣教士，宣教士的君王。那么为什么他能够做得那么成功呢？特别当我们要面对这个幸福小组这个传福音的策略。在明年的一月份第二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我感谢神，很多弟兄姊妹都参与，有一些在前线，有一些在后方，但是我们只是一个队，同心合一的来信望主的福音。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宣教士？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是成功的宣教士。因为整个的教会就是一个宣教士，不是单单是一个人是宣教士，整个教会都是一个 missionary, 都是一个宣教士。所以呢，我们要么就不做，若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成功的啊，不是马马虎虎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已经对主立志说，主啊，我愿意投身传福音，因为你自己就是宣教士。今天我在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 automatically 自然的也变成宣教士。所以呢，为什么他能够成功呢？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讲几个因素，也跟圣诞节有关系的。第一个，他有很清晰的使命与目标。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人子来了，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很知道说，我为什么要来啊？我来不是要享受哎。我来不是要受人的那个敬奉，来推崇啊，来去劳役我的百姓，使得他们每一个都来去服侍我，我就是高高在上，在万人之上。不是，主耶稣很清晰的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也说什么呢？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丰盛的生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他只有三年的时间啊，30岁开始出来传道，他也知道几年之后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他就要为人来去舍命。在这三年的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很多的邀请，有很多的要求，但是主耶稣他的目标，他的那个意向是非常清晰的。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给人服侍。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我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因此你看见，在主耶稣的生命的里面，这个目标很清晰。所以呢，他不会因为尊荣富贵违背了使命。正如他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撒旦把天上一下的天下的荣耀这个荣华富贵一砸石就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对他说：“你只要对我拜一下，拜一下， 你向我下跪，你向我下拜，一拜之后很简单一个动作，稍微一拜，你今天所看见的荣华富贵我都要给你，我有权柄，因为这个世界暂时交给我，我可以把这个世界的荣华尊荣富贵都给你。但是耶稣的使命是非常的清晰，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跪拜魔鬼，同时耶稣知道说他的使命是很清晰的，我不会因为尊荣富贵违背使命，我也不会因为群众的拥戴迷失了方向。当主耶稣使到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些人觉得哇，这个人不得了啊，哇，若是他做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工了，每天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每天都可以有饼有饼啊，有鱼啊，我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啊，因为这个王能够行神迹啊，是比能够使到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的人，我们还需要做事吗？耶稣看到他们的心不正，都不接受他们的拥戴，他们不是说想要悔改跪向真神，他们只是想要吃，所以耶稣不受群众的拥戴，迷失了他人生的方向，也不因为误解批评而灰心。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受很多的这种的批评，最糟糕是说他做了好事还给人骂，你做坏事给人批评当然应该了，活该了，对不对？他做了好事，他爱人，却换来的就是人的批评，人的误解。他行神迹的时候，人都说什么呢？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他是靠鬼的能力来行神迹的。他们否定主耶稣的神圣的能力。主耶稣也不因为困难挑战性能却步，因为他的目标是非常非常的清晰。我们感谢神啊，主耶稣就这样子在三年之内都走完了他应该走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心是很清楚的，但是在过程的当中我们就遭遇到这些的试探，有时候是困难，有时候是误解，有时候呢人家叫你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请叫你做吧，使你分心，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意向是清晰的，目标是清楚的。第二件事情，他不单只传福音，他也活出了福音，这个句话很重要啊。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什么呢？是 gospel shaped life， 是福音的真谛所塑造出来的一种的生命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说福音，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说福音嘛，就是布道会讲的福音啊，或许说就是我们这个洗礼班洗礼之前所听的那个基本要道那个福音，没有想到说这个福音啊是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搞错了，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传福音听福音是我们在布道会里面所讲的，也不是说洗礼班这个洗礼之前参加那个洗礼班那是基本要道，不是的。当我们信了主，哪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是到最后的一口气之前，我们都是靠着福音来活，我们也是活出这个福音。你看以前神就借着大自然向人说话，我们读罗马书清楚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座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不单只是有，并且这是有，这是 being， 彼此之间那么和谐的来去运作。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工作，神的大能的设计，大能的手在推动，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清楚。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当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一切的时候，就叫我们知道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在旧约的时代，神也通过一部分的先知，这些人跟神的关系特别的亲密，神也拣选了他，把他的话放在他们心里面，有时候让他们看见异象，那么有时候直接向他们显现，以知道他们把神的话传给他的百姓。但是我告诉各位，不是每一个都是先知， 但是神拣选了一部分的人成为他的出口，向人来讲话。你知道吗？旧约的时候有很多人也说我是先知，你知道吗？很重要的一件事，若是他们所讲的预言没有被应验的话，他们就是假先知。你不能够说啊，我对不起 I'm sorry， 我搞错了。不是的，你不可以随便讲的。若是你所预言的不对的话，在那个时候要被打死的，很危险的，你知道吗？神也借着梦与天使向人讲话。在旧约的时代，这新约也有，但是不多。神借着梦跟天使向人讲话，神也借着环境的顺跟逆来向你提醒。特别在旧约的时代，神就用祝福跟咒诅，顺的逆的来去引导他的百姓。若是你们这样子来去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做一个公正正义有爱的一个国度，我就要大大赐福给你。若是你们犯罪拜偶像在社会上在属灵方面过着一个非常的腐败非常的失败的生活，我就要兴起敌人来去管教你们。所以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顺跟逆也是神对人讲话的一个办法。所以在困难的当中，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明白上帝啊，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要向我讲话，有什么提醒我的呢？主啊，求你向我启示。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基督人通过基督向人来去讲话，直接的通过基督他的言论，透过耶稣基督的生活，他的举止，他的言谈，他的判断，他的讲道，他的神迹，甚至他的死，神通过基督向人来去说话，并且是说的最具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各位，你如何向你所爱人表达爱意呢？一层一层下去，那最简单的虽然是简单，但是我们也很少做，就是明明的告诉你所爱的人，你关怀他，你爱他我们知道说我们上一代我问过好几次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年人以上的，请问了你的爸爸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你说，儿啊，女儿啊，我很爱你我想很我说过 好多次的那个的调查，很少人举手。因为呢，我们那个时代的父母呢，是实在是爱在心中口难开的那一种，都不讲出来的，对不对就是对我爱的是不讲出来的。现在因为现在不时代就比较有不同的教导我们说哎呀要 EQ 啊什么 IQ 啊，现在我们会对我们儿女说哎，妈妈爱你啊，爸爸爱你啊，爱死你了，这样子我们现在会讲，以前不会讲的所以呢我们都会有这个倾向，就是说不讲出来。但是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用言语表达很重要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甚至对你的父母，很清楚的表达我爱你。不单止这样子，不单是言语可以言语，另外一种就是书信所以神感动这个先知写出那么多的先知书，向人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意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圣经呢是上帝写给人的情书，你听过没有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的情书。去年呢师母呢大生日不是今年，是今年的，不是去年今年sorry，去年是我今年是他过了大生日，我就写了一封情书给他，很长，不长也不短那么其实我是无意中写的因为呢有几位姐妹带她出去吃个饭，那么给她一个惊喜就说林牧师你就说几句话吧，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呢当中念给她听这样子那么让我写几句话，那么我就开始写，但是一写就不可收拾，一直写写得很长这样子。那么后来给几个朋友发现他们还要登在杂志上面所以罗斯你有订这个真爱杂志 下一期啊，二月份啊，那个情书就会出现了。他们把它登出来啊，他其实什么呢？他其实牧师刚刚好，我们呢在二月份呢就讲到中年人的爱情，怎么爱火重燃啊这样子，所以你那封情书刚刚好用来做材料这样子啊。所以呢，下一期的《真爱》杂志里，请各位密切注意啊。我以前在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人呢，正是菲律宾的男生呢，菲律宾男生呢，最全世界是最多情的动物，啊，正是对最女孩追的，正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啊，你很受感动。我是女生，一定会受感动。菲律宾的男生呢，很会追女孩子，不然的话你问 Vincent 一下，Vincent 在哪走了啊？参加师范就走了啊。很会追女孩子，情歌他们怎么做？他会做什么呢？在以前几十年前还不流行的时候，我们最多写个情书啊，打一个什么 Telegram 啊，我爱你啊这样子啊。菲律宾有一些公司啊，你可以打给他啊，因为比如说我在美国，我的女朋友在马尼拉，在菲律宾，我可以打到那个公司去，不是送花，是送一个人，一个歌手，就在那个女生的窗下弹一首爱情歌给她听。有这件事情啊，这个有不同的表达的办法。各位，但是这都是言语的，都是言语的。其实耶稣神对人的爱不单只是说用书信啊，用言语啊，还用什么？最重要是用行动来表达他的爱意啊。这个最近我去台湾，再次碰到一些更新团契，也是更新的，这是受过刑的，后来出来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台湾的那个更生团契呢，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感谢神。我在这里提过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士哈，她中年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在患了癌症就过世。一年之后，她有一个18岁的儿子，就跟一个15岁的孩子打架，是真打。结果那个15岁的孩子用一个水果刀把他捅死了，一年之内爸爸老公死了，儿子唯一的儿子也死了，他痛苦万分。那个15岁孩子的父母常常打电话去道歉，甚至要跪下来向他们道歉，你原谅我们，你原谅我们吧。他说请你不要打电话来，他是基督徒的，这个于妈姓于的，他说他是基督徒啊。但是说请你不要打电话来，你一打来每一次你增加我的痛苦，你不是解开我的痛苦，你是增加我的痛苦，请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他那个气没办法放下，但是感谢神，他有圣灵的，这个气呢就慢慢消下，不但只慢慢消下，还有提升到什么地步呢？他竟然要求这个更生团契的牧师说，你带我去看看这个小孩子行不行，因为那个牧师知道说他怕他去那打他，说不敢带他去，他说我可以带你去，但是你不要动手啊。他说我不会动手啊，这个公众地方啊，不会，我不会做这个事情。我想看看这个小孩。那么他真的带他去这个监狱里面去看这个小孩在受刑，还要等审判，虽然15岁，还要照法律的程序去。那么他去的时候呢，这个的于妈妈个子小小的，这个15岁的孩子是个子大大的啊，坐在一排。那么当然照片所看的不是正面，是后面，我看到那个照片就是那个的这个的于妈妈就抱着这个15岁的小孩，这个15岁的小孩也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就趴在他的那个肩膀上来痛哭。那么那个照片就是这样子，不是前面的，是后面。各位，这个就是个什么一种行动的一种的爱。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